放松心情，品味夜色。
一段人生，
一场旅行，
一个故事，
一首歌。
夜色昆明，
夜昆明越美丽。
每晚九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
嘿，大家好，欢迎在周四的晚间来收听我们的夜色昆明。今天呢，为大家打开的是我们的蓝色电影院。在我们的蓝色电影院，今天呢非常的热闹啊，因为今天是三八节，所以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充满了女性的气息啊。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创始人小胖哥。你好，小胖哥，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女性观众、女性听众好。
给大家问个节日好吧。
好，祝大家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大家劳动快乐。
劳动快乐，现在在劳动的就是我们俩了，
好吗？
就是我和另外一位嘉宾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这个前财经记者、广告人，现在呢是大学老师邓长军啊，欢迎你，长军。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然后呢，就是三八节，节日快乐，
同乐啊。我们虽然还在岗位上，但是呢，希望大家呢听了我们的节目呢都能快乐，
劳动快乐。
劳动快乐。好，首先呢我们来这个总结一下这个奥斯卡奖吧，就是这奥斯卡奖刚刚落幕是吧？
对对对
啊，胖哥你给我们说说吧。
我想大家如果所有的我们忠实听众都应该知道，胖哥神预测还是很牛的是吧？除了那个最佳影片没有猜对，其他的都对了。而且呢，最佳影片虽然说三个广告牌没有夺得最佳影片，被获得的是那个
水形物语，
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切的舆论都往三块广告牌跑，都支持我们的三块广告牌，
就是说
无冕之王。
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要在这儿说，告诉全部人说你是全部预测对了啊。
对，全部预测对了啊。
那这个下周有什么看点给我们推荐一下？
行，下周的电影呢，就是应该说是我们三月的主要的电影呢，其实就是奥斯卡的小年儿。奥斯卡呢基本上大部分电影呢都会在我们三月份上，比如说我们这周的上的有《惊天世界》，然后呢下一周呢，也就是明天啊，今天凌晨就开始上了《黑豹》，那个漫威的动画，它也是凭借技术奖入围了那个
奥
斯
卡。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后呢16号呢就是有两部奥斯卡的那个入围影片和获奖影片要上哈，就是一部就是《水形物语》16号，另一部呢就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所有合家欢推荐的一部片子，叫做什么呢？叫做《大坏狐狸》，是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入围，最后还是给了那个《寻梦环游记》嘛。这个是没问题的，
提名了，
对对对，
《大坏狐狸》反正很好看。
但是在奥斯卡颁奖的前一天啊，我们《大坏狐狸》呢，凭借着他自己的优良的内容呢和那个就新奇的画风，还有深刻的寓意，在我们豆瓣评分呢评了8.5分，然后呢获得了今年法国凯撒奖的最佳动画长片奖。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们本周的星期天的下午，然后呢全国的提前点映在昆明，其中有一站就是在我们的成龙要来影院。成龙都要来了。
成龙带着大坏狐狸来了是吧？
对对对，没有，在成龙电影院那个有一个那什么啊，
2点钟啊，
对对对，
有一个提前的点映，大家呢可以去购票来看啊。那今天呢是三八节，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日子，所以呢请了二位嘉宾来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什么话题呢？纹身使女人哈。
哇，这个好诱人啊。
啊，那我们先说说，就是《闻声识女人》有一部电影是《闻香识女人》嘛。今天呢，我们通过我们的广播，通过我们的声音，我们来认识电影当中的那些女性的角色。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来，通过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可以直播来收听，还可以就是翻到前一天，我们今天的完了，明天呢也可以在蜻蜓上找到我们的重播啊，反复收听，知识点多，对不对？
对。
啊，
特别好的一个电影脱口秀，全国最有内容的。
黄哥老问我怎么样啊，我们的这个收听率怎么样啊，有没有成为你们台的前三甲呀，
领导给我们调一个黄金档时间吧
能不能挪到八点半开始、
啊、对
呀、
啊、八点半开始行吗
不然主持人都快睡着了
不会的不会的
啊，然后呢就是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 FM105 城市资讯的公众微官微啊，来和我们互动，告诉我们你们心目当中的最佳的女性电影，给大家推荐推荐。三八节嘛，
好，
干完活咱们回去看电影啊，晚点睡。
对，我们一起聊聊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就是女性电影。OK
啊，闻声识女人啊，我给大家准备的第一个话题呢，时间关系啊，简短回答。大家心目中的女神是谁啊？来，我们先我们今天女士优先啊。
我比较喜欢安妮海瑟薇。
安妮海瑟薇啊、
嗯、对、嗯、实际上安吉丽娜朱莉和那个茱莉亚罗伯茨我也挺喜欢的，
嗯，都是
如果前三的话哈、嗯、
前三啊，
前三名，对，
中国女影星有没有就是你看得上的？
有啊有
比如呢？
比如啊张曼玉吧，
嗯
嗯，
还有呢？
对，然后高圆圆
啊，清纯，
都是美女啊，
对对对对
啊、就是国内国外的都是美女啊，
嗯
啊，那胖哥呢，你的女神是谁？
哎呀，说到这个话题啊，上周咱们静怡就告诉我说要做这个话题，我激动了万分，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直的直男，一定是喜欢长发飘逸，嗯，很大的，
这是在征婚吗？这是在征婚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很直啊，我很直。因为今天呢，在做咱们直播之前呢，我也做了一下调查，大家都喜欢谁哈？给我们答案最多的其实是赫本，
嗯，
对，然后呢，比如说对，比如说呢，那个女性的比较国内比较代表的就是刘晓庆，然后呢，往后呢推呢就是香港电影人呢是钟楚红。梅艳芳，然后张曼玉、林青霞这些，然后呢，到了近代呢，就是比较清纯一些的，比如说高圆圆、张静初这些，获奖率比较多。那国外的呢，大家都是喜欢那种梦的神一样飘逸的女神，比如说像，那个苏菲玛索，对，比如说像您提到了刚才那个安妮海瑟薇，对，然后呢，还有奥黛丽赫本，这些都是很多嘛。但是我喜欢的人。永远不会变的，就是来自西西里美丽传说的贝鲁奇。
嗯，贝鲁奇是意大利人吧？
对，意大利人。
啊，为什么永远不会变呢？
因为这个事儿呢，就得说到为什么我喜欢西西里美丽传说了。
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吗？
三句话说完吧。
好，快点。
青春期，我看了，把一部西西里美丽传说当做某一种片子去看了，看完了之后，我发现，哇，太好了，太美了。
对，这就是三句话吗？
三句话啊，
众多直男的女神、啊、
对，所有直男的女神。
对，好的，那胖哥说完了三句话，我们的第一段节目呢告一段落啊，稍后呢蓝色电影院不见不散。
蓝色电影院，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和电影一起慢慢变老。
嘿、hey,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呢继续留守在 FM105 城市资讯广播，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陪伴您的夜色昆明。今天呢是周四，我们的蓝色电影院已经为你打开，我是静怡。今天呢是三八节，特别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前财经记者、广告人，现在呢是大学老师邓长军，长军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还有我们的特别嘉宾，我们的特别熟悉的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创始人小胖哥。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三个人陪大家过三八节啊。那今天呢我们会聊到这个女性电影啊，女性电影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说哎，我觉得这个女性电影其实很多啊，
对对对，
做了一下功课，
特别
真的特别多，但是我就琢磨了一下，在这个女性电影当中有一些角色好像是女性的禁区，也就是说女性好像在这些角色当中、这些职业当中没有太大的表现，你没有这样的感受？
没有吧？
还好，
你有这种感
觉？还好，不是特别觉得。
哎，拆台
了
吧？
特别特别明显。例如，主持人说，
你看接不下去了吧？
就真的没感觉有特别，
真的没有感觉吗？
没有特别。
就真的我琢磨了一下，我比方说这个警察，你们说这个哪部电影当中有特别优秀的这个警察？
那就你觉得呢？邓老师，
警察哈，
对对对，
作为主角的吗？哎，一下子还真想不起来哈，就更多想起来的是可能配角的这样子。
警 警察，警察有一个朱迪·福斯特
啊，
对，朱迪·福斯特曾经创造了一个历史啊，
什么历史啊？
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就是那个真警察查的角色是吧？
对啊，就是
沉默的羔羊，
沉默
的
羔
羊
啊、
哦，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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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想起来了，对对对，是是是，
除了他就是拎不出来了，
对对，
那还有那还有侦探也算吗？
侦探
女侦探有谁啊？
有啊，那个叫什么？神探夏洛克，然后女版的那个
女版、
刘玉玲演的那个，
对
不起，我
那主角还是夏洛克好吗？
咱聊回电影行吗？对，主角还是夏洛克就行。
其实还有一个警察当中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科恩嫂嘛，
对对对，冰雪豹、
嗯、
冰雪豹、
嗯、一个怀孕的女警察把案给破了啊、
哦、对对对、嗯、最重要的就是恩嫂今年也又重获20年后啊重获我们的奥斯卡最佳
卡
对女主
角。 嗯,
嗯，
对，科恩嫂也是在20年前演这个冰雪豹里的这个
女
警察得了一个奥斯
卡
奥斯卡奖
嗯，20年前。
但说实话真的在警察的角色当中、
嗯、
女性没有男性这么耀眼。
对，
还有一个职业、
嗯、
你看、
嗯、
就是英雄，我觉得这个什么救世英雄里头好多都是男性，
就是
神奇女侠2017年最火的，
哦，盖尔
加
朵大长腿啊，
对，
那那漫威的动漫威的其实也有很多女性的那个那什么救世主
吧，什么黑寡妇，
对，黑寡妇，嗯
啊、
嗯，最著名的，
然后还有那个
配角，配角
片里面花木兰嘛，花木兰，
对对对，这是我们
花木兰算一个，
我们中国
对
最重要的一个女性角色，
嗯 嗯, 嗯，还有那个圣女贞德算算，
圣女贞德算算算，
救世英雄，
救世英雄算了。
哦、就是你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就是
对总体来讲，相对来讲比较，确实是女性有女性的一个短板，但是女性也有女性的长处，
而且以后应该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
嗯、对
的，
哎，那个静怡今天说到了恩嫂呢，我也给大家爆一个料哈，
嗯、
恩嫂因为今年那个奥斯卡是那个咱们中国没有直播的、
嗯，
临时通知没有直播，然后呢，具体为什么呢，我也不说。就不告诉你们，那个恩嫂呢，其实在直播的时候说，就呼吁啊，要同那个同工同酬，
嗯，
就是要求就是奥斯卡的女性那个工资呢，要跟奥斯卡的那个男性工资要持平。
对，这个可以有。
对对对，啊，可以
有
吗？好，那个那奥斯响应的人呢，其实不是很多啊，因为这个东西呢是从哈维运动开始。逐渐蔓延出来的，因为奥斯卡的女性的角色呢，其实一线的女星角色和一线的男性角色呢，工资差一倍多，
差多少？
差
一
倍，
一倍多、啊，
对对，差一倍多。
片酬你说的是？
对对，二线也差不多。其实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啊，为什么一线的奥斯卡的女星和那个一线的奥斯卡男星差那么多？
嗯、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现在都是粉丝经济，因为男明星的粉丝多数都是女性观众。女明星多数是男性观众，而且女粉丝的其实他们更热烈一些，所以说他实际是在卖粉丝卖流量。
哦，男粉丝比较冷静一点、
对对对，相对讲比较理性嘛、嗯、你看追哪个女明星也不像那个、
哦、
就是比如说中国对追什么 TFBOYS 啊吴亦凡啊、
嗯、
这些人那么火爆，
就是男明星的粉丝消费力强、嗯、所以男明星的工资高，是这个道理吗？
我觉得可以哈，有点值吗？同工同酬啊，我
三方
同工同
酬，咱们聊了一个很尬的话题。
好，同工同酬。
好，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杀手、杀手这个行业，
杀死比尔立马想到，
哇，
有没有？
那个太经典了，乌玛瑟曼，嗯，
就是一个女杀手嘛，就没了呀。
对对对，哎，多了那个杀手吗？
对，很多反派的，像什么。黑客帝国里面辅助性的一个
说不出来
了，基本上都会是，
你们就肯定一下我
好
怎样
那个、真的吗？我就不同意。
你看我还找的就是一个什么间谍特工女性的角色比较不出彩嘛。
对，到目前为止女性间谍影片确实是非常相对来比较少、
嗯、
比如说有那个间谍联盟和那个那谁拍的，再有一个就是特工少特能留下的女特工的角色可能相对来讲比较
少、嗯、
真的比较少，
而且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汤姆克鲁斯啊、
嗯、对对对，
那些角色的经典度啊是达不到的。
对,
对, 对,、嗯、
对，这点我们承认了，
好吧，
我们承认女性，但是女性角色那你专找偏的，其实女性也有很多别男性角色所不及的呢，
比方说母亲的角色，
对，母亲的角色
啊。 这个聊得挺好玩的啊。刚刚我们在说这个女性角色的短板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当中，可以通过我们 FM 一零五城市资讯广播的公众微信号，直接呢就可以和我们直播间来互动了，聊一下你心中的女神，也可以聊一下就是你喜欢的女性的电影，推荐给大家来看。
嗯，张哲。张哲在吗？刚才我看了，跟我们互动了一下，准时收听。那个上次那个参加活动了，也给我们出了那么难的难题。那我问你哈、啊，那个我们忠实的粉丝张哲同学，你最喜欢哪部女性电影？
你最喜欢的？
呼叫一下你。
你的女神是谁啊？张哲，张哲同学啊。哎、
嗯，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女性最擅长表达的角色有哪些？
刚刚说了一个母亲哈，这只能女性来
表达。邓老师，你觉得呢？哪个
老师对吗？
对，教师。
我看印度电影里头的好多这个教师都是女的。
嗯，
对对。
嗯，还有呢？比如说，你总结一下最近哪些角色是女性比较擅长的？
女舞者，
女舞者，
芭蕾舞者啊之类的，
黑天
鹅，
黑
天
鹅
对吧？然后还有最近那个我花样女王啊、之类
的
这些，我觉得也蛮好的。
嗯，
也是男性可能在表达这些角色的时候，没有女性那么出彩的一些角色哈、啊。
嗯，对。
那你们最喜欢的这个女性的就是电影里的角色是哪一个呢？
有没有？
有，我喜欢那个电影成为简奥斯汀里面的简奥斯汀、
哦、太棒了。
对，
你作家。
然后还有那个对One Day 里面的那个女主角艾玛我也很喜欢。
嗯
嗯，
就你其实想成为那样的一个角色
还
是
吗？邓老师，我发现邓老师的品味还是很文艺女青小清新啊。文艺女青年，
其实也
哎呦，这个不敢乱说，给人贴标签。
没，其实我自己喜欢的那个电影是，就是比较有点烧脑的，然后剧情的，然后那类型的，比如说什么《蝴蝶效应》啊，《万能钥匙》啊，禁闭岛啊之类的。
比如说今年奥斯卡的《逃出绝命镇》怎么样？
嗯，可以，
可以是吧？
对，这一类也是我喜欢的。
那比如说前一久那个咱们那个《万能钥匙》
啊，《万能钥匙》我很喜欢。
那你觉得哪个好一点呢？《万能钥匙》好还是《逃出绝命镇》好？哪个女性更好一点？女性角色更厉害？
你觉得哪个更好？你更喜欢哪个呢？
我说实话，可能那个绝命镇政治更正确一些。
嗯，政治正确。
对，政治正确。嗯，不让提吗？
不是不让提啊！
嗯、
看，还有我，女生在这儿。
哎，静怡姐，哪部那个女性角色让你很那个？
刚刚我没准备，我都在
准
备这个问题。
那我来说吧。
哦，我喜欢那个，我喜欢那个《沉默的羔羊》。
沉默
啊，
太棒了！
我真是喜欢
朱
迪
·
福
斯
特。
嗯，
朱迪·福斯特呢是成名于，其实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像娜塔莉·波特曼啊一样的童星出道，对对，出租车司机。
嗯，
然后呢，成为那个在少年时间走的风平浪静的时候，然后在长大的时候又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又重新夺得奥斯卡。很厉害。
那我们刚刚聊到了朱迪福斯特，聊到了一些这个非常好的女性的角色啊。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的蓝色电影院继续为大家放映优秀的电影。好的，欢迎回来。我发现今天我这歌选错了，选的是那个玫瑰人生，就听了这个歌大家快睡着了。
闹一下，来嗨起来大家。要这个闹。
那个张哲给你回话了，胖哥。
对，
张哲说他的女神是朱茵，虽然说他的电影呢不是特别出彩，但是确实紫霞仙子太深入人心了。
嗯，
是不是每个男人的心里都装着
一个
紫霞仙子呀？
对对对，那个张哲也很直。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心理测试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通过你喜欢哪部电影，你就知道他是个大概其实是个什么人哈。
对。
啊，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影坛上熠熠生辉的，除了女演员、女明星，还有一些就是不可忽视的一些力量，就是女导演。
嗯，
今年好像奥斯卡也有一个女导演是入围了，是吧，胖哥？
对对，博德小姐的那个导演，凭借着她自己的自传，然后呢，获得了去年2017年整个美国网红的电影嘛。
就是女导演能进奥斯卡提名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整个90年我看了一下，好像有4个女导演是进了奥斯卡提名。
对，而且呢其实只要入围了，其实获奖率还是很高的哈。
但 就是提名好像真的没有女导演得过这个最佳导演奖。
得过，一会儿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几个女导演嘛，都是得过的。
得过吗？
对，不是那个所有的人都像今年的就是那个伯德小姐的格雷塔陪跑啊，入围了那么多，一项提名、不是提名那么多啊，一项奖都没给。
嗯，
对对对，但是今年是特别明显的奥斯卡的女性年。
嗯，
《水形物语》那个一个特殊的一个女性，不是那么以前的女主角是光鲜亮丽的。
嗯，
然后恩嫂呢？那个人物是如此的立体，
主要是我们这个女性的工资低了点，所以呢要在这个奖项上平衡一下。
对，尤其是我们 FM105 的主持人们的工资更应该同工同酬。
我们确实是同工同酬，在这一点我们的男女是很平等的啊。
对，好的，都向我们105学习啊。
那长君啊，你来说说你喜欢的女导演吧。
嗯，那个嘉年华我觉得不错，导演嘉年华的文彦，然后还有、前段时间不是也挺火的那部片子《无问西东》的导演
李芳芳
啊、
嗯嗯。
再早一点的导演呢，比如说《西游记》的导演
梁
杰，梁杰
太早了。
还有呢，李少红。好，那新啊、张艾嘉。好，那新一点的话，徐静蕾、赵薇这一类的，
我觉得
谈不上特别喜欢，但是啊，你说也算是言而优则导哈、啊，一些新生代的女性导演吧。
嗯，是不是这个每个这个中国男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徐静蕾啊？好像很多人
大徐是吗？文艺青年至少是这样的，老徐，
嗯，
老徐，你
文艺男青年是比较喜欢的是吧？
你罗列了这些女性导演，最喜欢哪个？
他说我喜欢的是男性导演。
我喜欢
的
好了，
对，都有。
哎，
你说说，你还真说到了我最喜欢的一个女性导演。
文艳啊，
不是文艳，
杨、
是文艳，
杨杰，
也不知道叫
杨杰。
暴露年龄，我不知道，我都没看过那是什么。
没看过《西游记》啊？他每个暑假都重播的，你去看看。
我真的喜欢张艾嘉。
啊、哦，张艾嘉，对、对，我也挺喜欢他的。
二十三、十四十开始，
去年那个《相亲相爱》不也挺好
吗？相亲，对，
对，
特别好。
相亲那也挺，
而且。真实的事情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了，真实的相爱相亲我们可以看一下胡适和他的老婆、朱什么，然后呢也可以看一下胡适是如何热爱林徽因的，是不是啊？
胡适热爱林徽因，他们俩是一个时代的吗？胖哥，你这知识点我就没听说过，胡适和林徽因还嘎在一起。
那你不知道太太的客厅吗？
我知道太太的客厅，不是冰心海。
你要说你不知道的还多了啊。
对对对，其实大家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徐志摩飞机失事，然后呢在山东不是坠机了吗，那块林徽因床头有一块飞机的铁皮，那个就是胡适去取回来的。
好吧，你不觉得这个主题跑了吗？
好，
八卦了。
好，对的对的，来我们说点那个女性导演哈。对，
就是比较有这个拿得出作品的。
好的，那我首先给大家推荐三个女性导演，这三个女性导演非常了不得。为什么说女性导演在整个电影世界一百多年她能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呢？因为女性导演和男性导演有个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女性导演的细腻是所有直男导演比不出来的。
嗯，
拿最明显的一部电影哈，因为我本身来讲也做制片，我很清楚我的那个扶持了很多青年导演的处女作上映嘛。我们最后发现很多问题，就是我们男性导演不如女性导演的就是细腻。拿最明显的就是去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文艳的嘉年华。你看那个文艳在刻画那个女性角色和这个故事在阐述的时候，把那每一个小符号的物品，然后呢那个文琪饰演那个角色她如何在青春期中无法抒发的时候对着一盆小金鱼倾吐自己的思想，这个是男性导演绝对不会做到的。对，那这个是女性导演我非常喜欢的。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啊，关于奥斯卡的一个呢就是特别特别出名的，叫做凯瑟琳·比格罗。凯瑟琳·比格罗大家可能对这个导演比较陌生，但是对他的电影作品非常熟悉。电影作品叫做拆弹不对，
就特别男性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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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以一个女性导演用一个女性导演的视角把一个男性的那个时代的东西呈现出来，而且还不输于他的老公啊，前夫是谁？
科波拉，
詹姆斯卡梅隆，就是我们那个
大导演，
那个嗯、对对，
嗯，
阿凡提的导演，开玩笑，开个玩笑，泰坦尼克号的导演，
嗯、
对对对对，
嗯、
这个就是凯瑟琳比格罗，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嗯、
大家看看他的《拆弹部队》，也是奥斯卡的金奖，他也凭借那个这部电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那我们再说一个，
嗯、
还有一个大导演的女儿，就是谁呢？就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女儿。谁
啊？索菲亚科波拉。
对，索菲亚科波拉凭借着哪一部电影呢？
迷失东京。
对，迷失东京，
嗯、
真的是迷失东京那种情感，嗯、那种细腻啊。
对。
到目前为止，说句实话，我看男性导演
没有
几个，对，没有能拍出那种作品来的。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画风和这个
故事
能够感觉出来是男的拍的还是女的拍的，
一看就是女的拍的。然后呢，是所有男性导演一直想向往追求学与学不会的那个东西。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索菲亚科波拉迷失东京，也凭着这部电影呢获得了最佳女导演。
哦，有两个奥斯卡。
对对对对对，嗯，还是很多的，
不知道，
还是很多的。
嗯
嗯嗯，我们文彦呢也是凭着他的那个嘉年华呢。那个获得了就是那个去年的那个金马奖的提名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威尼斯电影节的提名。
嗯、
而且文彦最牛的是，到目前为止啊，作为导演，他完成了两部作品，第二部作品呢就已经以嘉年华创造了很高的一个历史。
嗯，
他之前他干过一个最牛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制片人，他作为制片人指导那个参与过什么呢？《白日焰火》。
哦，《
白日焰火》是获得我们柏林金熊奖的，
嗯，
对，电影，
那个我喜
欢，对对对。
嗯
嗯，非常厉害的中国女性电影人，也是中国女性电影人的一个未来啊。嗯
嗯，好的，那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四晚上21点到22点陪伴您的蓝色电影院，我是静怡。今天呢，邀请到节目直播间的是胖哥电影俱乐部的创始人小胖哥，以及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嘉宾，前财经记者、广告人、大学教师邓长军。我们今天呢，一起说闻声识女人，把这期节目呢，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女性朋友和男性朋友，大家三八节快乐。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手机的这个蜻蜓 FM 来直接的收听，也可以听回听啊，这个非常的好。
每晚九点，聆听昆明夜色，打开夜色昆明，蓝色电影院。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蓝色电影院，我是静怡。今天呢是三八节，我们的电影主题是闻声识女人。刚刚呢，我们的两位嘉宾胖哥和长军啊，我们聊了很多的关于女性的角色啊，女性的电影呀，女性的话题啊。现在呢，节目来到了最后一段啊，我们呢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片子啊，那么大家呢有时间就可以看啊。来，长军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你喜欢的关于女性的电影好吗？
嗯，好的，今天呢见。好的，今天呢，既然说到了这个女性电影啊，那我想推荐一部，就是首先啊，是一部比较著名的女性电影《时时刻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这部电影它讲的是三个女人的故事，然后呢，这通过这三个女人是通过一部作品叫《达罗威夫人》的作品，把她们的这个整个人生给串了起来，在不同的时空里，她们的内心深处呢，都是关于死亡的挣扎，对于自由的渴望没有停息，时时刻刻这样的一部片子哈。这部片子呢，它被认为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新的力作，所以在今天呢，我也想要推荐给大家。
嗯，我还真没看过，
嗯、
但是一听他推荐的这部电影呢，就
知道特别想看。
嗯，还是值得一看的。
时时刻刻啊，
都暴露了她是文艺女青年。
没有没有，这标签现在咋听着有点
没有没有，这绝对是赞美赞美
赞
美。来、嗯、再给我们推荐一部、
啊、
来胖哥来一部吧、
啊、
没有，那个长军都说完吧。
啊，行行、
嗯、
那我第二部想要推荐的就是一部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影片《沙漠之花》。
嗯，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哈？这部片子呢，它是改编自那个华斯利·迪里自身的创作的一个同名小说。
嗯、
这部片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就是一个出生在索马里的女孩，然后她在三岁的时候就遭受了惨不人道的女性隔离，就很可怕的。
嗯、
然后在12岁的时候呢，就是为了五头骆驼，她爸爸她的父亲就把她嫁给了一个，对，就是差不多一个六七岁的老头子。 那样子的哈，然后后来他就逃婚了嘛，逃婚了去到了伦敦，然后
就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女人啊，
是
真实的故事，
对，是真实故事。她后来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模特，国际名模，对
对
对
对，
然后并投身于妇女解放的事业，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读过她的故事，
对对对，这部影片其实还是挺震撼的，特别就是让大家就是意识到这个非常落后的像这种歌里的这种还存在于这样子的一个文明的社会，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重视。
沙漠之花，
对对，沙漠之花，
还有呢，
嗯。那最后的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部电影呢，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
嗯，
胖哥应该很熟悉了哈，
太熟悉了。对，
就是我们林昆明那个第一次做观影活动的时候，就邀请到了胖哥一起来跟我们讨论。
可是胖哥为什么不太喜欢《蒙娜丽莎的微笑》？
没有，我很喜欢这个，也喜欢。
虽然比那个死亡诗社是差了一点啊，但是我觉得也还是很值得一看的。毕竟作为女性电影来说，它还是有蛮多启发的。这部电影它是讲的是五十年代嘛，美国哈，女性地位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改变。那茱莉亚·罗伯茨就作为一个很有理想的一个女教师，然后去到一个学校哈，想要做出一些改变，但是可能就各种碰壁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我为什么想要在今天最后推荐这部影片呢？因为我觉得这部影片啊，它给到我们的一些启发，首先是对于女性来说，你可以对自己有个定位，你可以去想你真正想要追求的是些什么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实际上作为女性的话，是不必就是说非要遵循一些世俗给你设定的一些轨迹，你就得按照那样子的一个轨迹去走，
对
吧？
对
对
对，
你作为一个女人的之前来说，首先你是一个人，这一点其实男女并没有任何差别，你去追求你自己的一个理想，追坚持你自己的信念哈，你只有去坚持了，真正的去追求了，那才有可能去做出一些改变哈，才有可能去获得你想要的。也就是说任何变化的话，就是你要迈出你的第一步，要承受艰难，然后呢要有面对未来的决心以及勇气，然后呢掌握自己的命运，并且最终为你自己的命运负责。
太棒了。
对，所以这部电影呢也想推荐给大家广大的女性朋友们。
说的这部电影难道不是摔跤爸爸吗？
好吧，作为女性电影来说的话，它可能都会有一些
就是
这样子一些
关注女性的成长啊，就是我们可以不按照世俗给我们规定的角色去生活，我们也可以听从内心的声音。这个就是这个听从内心的声音，就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种说法嘛，
对
吧？
特别好，
来，胖哥，
《蒙娜丽莎的微笑》啊，这部电影呢，对我来讲不是不喜欢啊，是对我有情愫啊。因为这个电影那个本期要做活动的时候，我们静怡姐就提出了《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一听《蒙娜丽莎的微笑》，完了，我就第一个就想起了丽英·昆明，因为丽英·昆明呢是咱们昆明最牛的咱们女性组织，一直扶持咱们女性在自立自强嘛。然后呢，我一下子我就想起了哦，这个嘉宾有了。就是请了长君。那我要说说我的那个女性电影啊，我的很直啊，中国的女性电影我觉得女性都已经地位很高了，全世界最幸福的就是中国女人。那所以我推荐的女性电影是什么呢？印度电影摔跤爸爸、神秘巨星，还有现在在档期正在上映的小萝莉和她的猴大叔，都是讲女性自省的一部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电影，大家都可以去电影院关注。
确实很好啊，而且就是胖哥推荐的呢是最近的一些观影热点啊，那么也是这个印度电影在给我们一些非常惊喜的同时，也给我们一些内心一些深深的震撼。昨天我看了那个神秘巨星，
怎么样，哭了没？
哭了，我真哭了，但是他没有故意挠你，但是我还是真哭了。
对对对，
神秘巨星就是我们的男人无法企及的角色，母亲。
对对
对，
而且神秘巨星里边的母亲那个角色，其实在小萝莉侯大叔之中还扮演了同样的母亲角色
啊，他也扮演了母亲
的角色，对，但只是巴基斯坦的母亲了。
哦，巴基斯坦的母亲，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她真的很美啊。
对对对，
印度女人很美，
确实很美。
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结束在两位嘉宾的推荐当中，我觉得都非常棒啊。从这个女性的成长到我们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啊，特别最后呢还是要呼吁一下，我们这个女性的工资可以涨一涨了，超过男性也没有关系啊，对吧？
这个可以有。
作为女性用品，我只能说祝所有的女人都越长越漂亮。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朋友们，再见。
好，拜拜，
再见。